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在谈，就是说，其实你内心的那个爱，它其实是你人生创造的一个唯一目的，也可以说它是唯一的动力了。那我们在过生活当中呢，我们来看我们是不是对很多事情，或者是说外面的环境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消化我们内心的不满？我们是不是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抗拒，或者觉得说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是不是觉得事情是必须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进行，然后好像我能够控制得住，那么我们会比较觉得有一种安全感？那我觉得在学赛斯的过程当中，赛斯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有一个外在的自己。那么肉身来讲的话，是我们的外在自己。那我们有一个内里的内在自己，那因为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所以呢，我们你看一个人的成长，他是从一开始的小小的一个细胞，一个单一的细胞，他知道他怎么长，他知道他应该怎么走，但是你要给他充分的时间，然后他会克服所有不可能的这个情况，他会形成他的骨头，形成他的性别，形成他的发肤器官。然后最后形成他的样子，然后最后有人形之后呢，你还必须要很多很多的个业，让你慢慢学习走路，慢慢学习成长，慢慢学习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判断，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你才真正成熟呢？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真正成熟过，你的内在自己不断用他的这个能量，让你个人不断在朝着你原来的那个天赋的能力去慢慢往他的方向去成熟。那所以呢，你去看所有的宗教，不管是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甚至老子也好，他都告诉你说像老子来讲的话，他告诉你说是道生之，道细之，然后抚养你教育你，然后呢让你成熟，让你长大，让你变成你所要的那个自己。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真的蛮重要，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成熟的过程，一件事情当我们发生在眼前的时候，赛斯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去创造我们像现在的这个状态。那如果现在的状态全部都是我们所思想所创造的话，那现在状态会不会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呢？有可能它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因为它就是你的思想所创造的嘛。那我们说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的目的其实你觉得说我们来的目的是要让感官得到享受吗？好，或者是说让人生得到一种生活上最大的满足吗？其实好像不是，
来受罪的。
来受罪的。那假设说不是来受罪的话，那还不是那么好。我们用赦罪这个观点来讨论一下事情，任何人呢，任何人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态，即便说你非常饥饿，即便你的精神各方面都非常糟糕的情况之下，你只要禅坐，然后只要把你的思维慢慢沉浸之后，你就可以到了一个极度快乐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是吃 K 药，或者是吃喝酒或任何其他让自己能够意识游离的时候，你常常会经验到很快乐的事情。好，当你意识是游离的时候，你现在牙痛再怎么痛苦，可是一秒钟之后你睡着之后，那个牙痛是不见的，对吗？那所以来讲的话，我们应该讲说，在我们没有生成肉身之前的基石或者是本质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爱，它其实就是快乐。所以爱跟快乐它不是在外面，它是在你的内里。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很欺负你，很难过，那因此你觉得很痛苦，那是不是你的想法让对方有力量，然后形成一种痛苦的力量，再让你心去体验这个痛苦，然后你就觉得很痛苦，对吗？那假设说我不是这样想的话，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孩子不听我的，这个媳妇不听我的，好了，那我现在受伤了，既然还要媳妇来照顾我，还要孩子来照顾我，那可是换个角度去想说，平常我们也还没有那个机会去拥有跟他的这个这么样亲密的时光的话，然后有这个机会 然后对让对方也有机会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亲近我的话，那是不是这是用一种不同的角度在思考，然后你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吗？你去想想看，当你恋爱的时候，你刚开始恋爱的时候，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哦，可是呢你会觉得说，哦，他热恋着你，他爱你，然后你产生极度的快乐，可是有一天可能一吵架之后，你比较了解他的想法，诶，他其实一直 很久以前可能都在气你也说不定啊，或者是他从来就没有把感情拖进去也说不定啊，甚至是你在暗恋着 某个人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跟你说话，可是你会觉得说，我看到他你就心里好高兴哦，那这个高兴哪里来的？是不是你内里来的？好，所以我们在想说，其实我们的本质，我们生命的基石，它就是一种极度的快乐，就是一种极度的爱。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在这个人生当中有碰到一些难题跟障碍跟困难，或者是你说来受苦，那因为有来受苦，所以你会怎么样挣扎，对不对？你想要挣扎，那在挣扎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学到智慧？我比如说这个这样讲好了，这一辈子过完的，那这一辈子 过完的时候呢，人都会过去嘛，人过去之后，你最后真正让你觉得说这一辈子很有意义的是什么？是曾经你有一个困难而你克服掉了吗？你会觉得说，啊，我从当中学到东西了。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啦，好，但是我们 讲说其实你的快乐跟你那个幸福感或者是你那个自在感，它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外求，你也离不开它，因为你只要静下来就有，你只要静下来就有，你离不开它的。像有很多信宗教的人，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教，你只是告诉你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某个神在那边，不管那个神是谁啊，你相信他了，你极度相信他的时候，你就听那个音乐，静默的这个在感受他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极度的快乐，对吗？我知道基督教有，我知道佛教有，我知道道教也有，好，他们在极度的信任，然后极度的这个冷静的时候，那其实你可以感受到极度的快乐。所以简单的讲的话，其实快乐在哪里？在安静，在你能够不是喋喋不休看你的自我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快乐。在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叫做自虚己所禁毒，对不对？你去看老子的这个脉络，老子的脉络在提到，首先他提到说，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就像风箱那样一进一出。好，那虚则易出，虚而不屈，动而易出。好，那多言数穷，那不如所终。那不如所终意思就是说，我不如守着那个不变的那个空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等候的那个状态。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其实这个世界它有一个全部的一个组织，它有它的脉络，而这个脉络呢它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一环扣一环的。那如果说我们是知道对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个脉络的时候，你怎么会想要说我要去控制这个脉络？你不需要控制脉络啊，你只要在我的位置上，我只要随着自然走，然后我保持我的一个安静的状态，好，安静的状态呢，然后我全力的去达成我想要达成的那个目标就好了。可是在达成目标的时候，我们牵涉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情绪。所以情绪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情绪是我们生命的镜子，而且情绪是我们的老师。那一个人呢，平常哦，好，你为什么一天晚上到了晚上的话你要睡觉？因为你在这一天当中你起了多少的情绪，而这个情绪呢，它因为你的情绪它就控制你的身体，而身体呢，因为在你的情绪之下，它会比较一种亢奋的状态，有一种其他的状态，对不对？它会产生我们说的化学物质。好，但是你晚上的时候呢，你晃掉身体的时候，你做的是什么？是不控制它，对吗？当你不控制它的时候，它就自我疗愈，对吗？这是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你其实恢复并不是身体有休息，其实身体是利用你不控制它的时候，它做一种疗愈的动作。 比如说你手割伤的时候，到底是那个药让你伤好了，还是说它自己会组织会自己好？会吧，自己会好，对吧？会自己止血，自己会，你没有办法叫组织怎么长，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叫你身体的组织怎么长。只是说今天有人跟你开刀，那这个开刀的那个伤痕，它还是要自己长，对吗？那我们再看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当你不用自我意识去控制它的时候，它就完全在修复的状态。了解吗？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癌症状病患的话，对，你只要失去意识，你的身体就不会有事。好，那换一个意识状态，你的身体状态就不同。我们一直在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赛斯进入鲁伯的身体，他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他的视力不同，他的听觉不同，他喝东西的感觉不同，他看事情的方式不同，他的身体的肌肉的操作不同。所以什么东西在操作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意识、你的思想，对吗？好，当你的思想不在你身体的时候，它是在一个绝对好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要让我们能够这样控制，而且能够产生比如说那样的特别的效果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来让我们的意识心所使用的，我们利用着我们的身体去看这个世界，去感受这个世界，去感受我们的情感，去感受我们的情绪，去感受我们的心境，去感受我们的思维，对吗？没错吧？好，那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呢？我们在讲哦，如果心它是类似像镜子一样的东西，像一个水那样的东西的话，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如果你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念头，那这个念头一定会创造那个情况的时候，那什么样的心是最好的？爱嘛。好，有更多的包容，有更多的谅解，有更多的就是说对对方的一个善意的解释。那假设说我们今天想要砍他，想要批判他，有这个必要吗？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有某种思维，这个思维会带给这个思维带来的结果，所以惩罚的这个权利跟责任根本就不在你手上。因为他心中有上帝，我们心中有上帝，我们的心中的上帝在盖着我们走，那他的心中的上帝一样在指导着他走，所以他今天做任何事情，他有那个事情的绝对的回报。现在问题是我们对对方的了解应该是不够多。比如说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我看起来这个人，他对我有敌意。好，那可是呢，是因为我对他先产生一个警戒的状态，所以我才觉得他敌意嘛。所以他其实是相对的。好，那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当如果我是不管他是做什么样对不起我的事情，如果我是用一个比较善解的方式的话，首先我不会伤害到他，而且我也不会伤害到自己。可是现在的是问题来了哦，如果我今天所带的这个所谓的爱或谅解呢，它是由思维强制所造成的，那我就会在这个当中受苦。这就是叫做白熊理论。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好人，可是我根本不喜欢这样做啊，我还没有在我的思维当中去产生一个好人的想法，而是我很勉强我继续做好人好事。那我这样勉强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说我有用力，我有用自我的力量去控制着他。我不是说不要控制，而是说他控制有一个底线的，你控制到一个程度之后，他就开始无法控制了。因为你不舒服到一个极限，你自己就会把这个不舒服的点就是爆发出来。或者是说当你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去看对方的话，其实这不舒服所看出来的东西就是不舒服啊。好，比如说我看某个人我觉得很看不惯，好啦，我忍耐了，当着笑容，那问题是虽然我装着笑容，可是我看他还是不习惯啊，对不对？那我还更加不舒服啊，我只是要忍耐而已啊。不舒服，当然你可以用讲，但是你也可以用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我们的念头，那这依照老子的说法或者赛斯的说法是说呢，其实千里 起疑开始嘛，哈，然后就是再高的东塔呢，它还是起疑垒土，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到我们有这样的起心动念。那如果我们在这起心动念先抓住它的时候，后面的部分就不会到后来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它在最末尾的地方，哈，我们就开始在看。那你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好，你可以比如说一天当中你去写下来，哦，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最讨厌的是你的媳妇，好了，假设这样讲，好了，好，好了，你今天起了一个念头，你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如果起一个负面的念头，我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结算，一个负面念头给他25分，你要把这个钱给你最讨厌的人，这个等于割你的肉一样，因为你这是要做相关的事情，对吧？所以你就会很仔细去检查自己的念头了。好，你可以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因为这开始是比较难啦。那我们提到说，啊，你就这样正面思考就好啦。可是问题是，假如有这么容易，你就不会陷入到现在这种状态啊，你就不会以现在这种思维方式去看世界啊。那所以我们在每个思维当中，我们去抓它。勇敢的去抓我现在又开始，我却又开始认为说他是这样是不应该的。我现在又觉得说我这样的，总而言之，你去抓你自己念头起心动念那个部分，然后这个钱就真的要给他，好，啊，你当然不用告诉他原因了，啊，但是你可以这样做，就是说你去抓自己的念头，因为你抓自己念头，你就发现到说我一天当中，看看自己是怎么样在思考的，啊，比如说。到下面去，然后哎，手机又忘了带，像我今天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哇，笨死了啊，健忘症哦，你看这是不是负面思维？对，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骂自己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想呢？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好，哦，啊，我真的那么急啊？哎呀，我真的那么喜欢去上课啊？总而言之，你可以用不同的思维，因为这只是个角度而已啦，真的都只是个角度而已啦。那就要给他25分。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态
呢？对，因为你对他有一个，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对不对？但是你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会某个讲说，这个孙子是我的心肝宝贝，然后他今天能够穿新的衣服，也是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钱。好，那我真的很替我的孙子觉得很高兴，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你这种想法的时候呢，你对他的那个愤怒或对他的那个状态你就不会有了。因为说真的，所有的改变都是要付代价的，你一定会付一个程度的代价，就是说我要跟我以前不一样，我一定就是像撕裂自己的心肠那样的痛。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去改他的时候，你甚至觉得说我当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花一块钱，不是25分吗？好我就花一块钱了，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如果你要给他100块的话，那你就自己就觉得哇，这么讨厌的，我最讨厌的人，但是我必须要给他钱，那你就下个礼拜你就很注意自己的想法了。你就抓自己嘛，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因为这真的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啦，他真的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对呀，啊，那还有一个办法，这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你可以不断问自己。他乱花钱，然后下面的想法是什么？他不节省，以后会很穷。那再来呢？那会很穷会怎样？
又会来找老妈。
对，会来找老妈。然后来找老妈又会怎样？我的钱都给他拿走了。
对，又气又要给他。
对，
你不喜欢他买的东西。
我跟你讲，你这个是个游戏，但是你可以玩玩看。你不断问下去的时候，哈，我跟你讲。你不可能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没有 solution 的，比如他没有钱，说不定因为他没有钱，他有压力，然后他就去赚很多钱了。说不定他知道没有钱了，他学到教训了，他以后就不再这样做了。他虽然来找老妈，天哪，我到老还有这个价值，可以给我儿子跟媳妇这么样依赖我，我多么的伟大，我多么对他啊能够有恩惠。你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啊。然后你刚刚不是讲一句话吗？我死的时候我连衣服都没有办法带走，我竟然还能够做一点好事情，就是让我的孙子，让我的儿子，让我的媳妇能够过更好的生活。那个爱如果出来的时候，啊，其实 他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一切的答案都是爱。你爱你自己，而且不会觉得自己是好像没有人爱你，你是儿子被他抢走了，然后孙子现在不是跟你，总而言之你不是在批评自己的时候，你就开始不会批评他了。好，你不断地问自己，然后呢他来找我要钱，然后呢，然后我就给他钱，难道你全部都给他然后不能生活吗？你不会啊，对不对？儿子不会赚钱吗？也不会。那假如说都给他，然后呢，然后你也不会就饿死吗？对，你就一直一直问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恐惧不是你想的那么抽象式的恐惧，而是比较实际的，可以操作的，可以应用，可以改正的。好，比如说啊，这个现在我上个这个男朋友或我的丈夫很不好，好，然后呢再去交一个男朋友，然后男朋友又很不好，然后呢你可能才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你不断问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的恐惧并不是你那个抽象式的恐惧，而是它会化为我应该怎么去预防，或我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的状态。好，那个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就是说善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积一道。好，那所谓积一道的意思是什么？他跟你讲说积善焉，积善地啦，什么什么什么，总而言之，他不断的告诉你说呢，你用最好的方式去处理你眼前碰到的状态。好，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有提到说，其实真正的是那个果，你要的是什么果？你如果情绪放在果里面的话，你那个果呢，常常不会是可以达到的目的。好，就好像如果水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到江海，他不管碰到什么，他今天碰到石头，他会绕行，他会汇聚，他会想尽办法绕过去，他不会去批评这个石头怎么在这里，他不会批评我今天怎么运气这么糟糕，他不会批评说天哪，这是什么世界，他不会这样做，他只会想尽说所有的办法得到一个果，就是我要绕过去，我要往下走，我要到我的目的地，对吧？好，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心中带着爱的时候，我觉得状况会不是像想象那么难了。好，像状况之所以会很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以我们的果为我们最大的优先。然后我这里email上提到说，今天你是花，你是树，你是任何植物，你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对吗？
对，松树没有
果实，但是它会还是会结果，
没有花还是会结果，
那叫无花果。你有看到吗？哈，松树真的是无花果，它是无花果那一颗的，
真的，
真的，真的。
其实无花果是有花的，
无花果是有花，但是你看不到啊。所以那个果就是说，我生存在这个人间，我有这个形体，那我一定有我的天赋，那我的天赋我的特长在哪里，那我的心希望的是什么地方，所以那个朝向的方向呢，是你要走的一个目的地，而那个就是你的果，对吗？那假如说走向这个果的话呢，善果者好，能够把这个独特性发展，不过是一个你比较容易去朝着果的方向去走而已，而但是不是以强求，强求的话就一定有问题。好，那他这里提到，老子提到说，果而勿矜，果而勿华，果而勿骄，果而勿强，也就是说当你等那个果的话，你不可能说我今天看到苗，然后我希望它赶快，所以我验它三尺，那它一定死的嘛，揠苗助长，对吗？我今天看到小孩子，我看他是三岁小孩子，我要他是十岁二十岁的样子，那不可能做到嘛。好，所以在老子在谈他的人生道理的时候，他提三个东西嘛，一个就是一曰耻，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嘛。那耻的意思是，当你的心中一直带着爱，带着慈悲的时候，那你这个思维会创造一个耻的世界，对吗？ 因为你有这个思维，所以你看出去的世界是不同的嘛。所以一耶耻，二耶减，为什么？减的意思是我不过度夸张，不过度任性，它是一种内缩，一种节俭，一种勤俭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很多人学说，哎，学新时代哈，只要我愿意，只要我想要，我一定可以得到，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好意思，不是这样的，好，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那个战战兢兢的那个俭的心呐、啊。这第二个，第三，不敢为天下先，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件事情你要做，他就马上就做了，你一定要汇集大家的意见嘛，你要等孩子慢慢长大嘛，对吗？我们的灵魂投胎到人间做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小受精卵开始，慢慢让它长成骨骼，长成肉，长成内在器官，然后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智慧再进来，对吗？那这个事情谁在做？不是我们啊，不是自我啊，我们说是内我。好，按理说是神，好，或者是说活性，不管你叫什么，但是它一定有一个层次观。那有一个层次观就好玩了，因为我现在所重视的哈，绝对不是我现在一己之力。因为如果你重视一己之力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盲，对不对？耳聋。好，那不管你今天追求什么，比如说我要赚钱，我什么时候才会真的满足？不会，你永远不会满足。你只是在过程当中，一个叫巴多安，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对吗？在巴多安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想法，一个梦想，我觉得我得到它，我就很快乐。好，我嫁了那个男人，我一定很幸福。然后我找到某工作，我一定很快乐。我今天如果家里有个漂亮房子，我一定很快乐。可是是吗？好，对，对，好。假如媳妇听我的话就很快乐吗？假如不良的老公回头就很快乐吗？我在上个礼拜在开玩笑，是啊，浪子回头，但是回到原来浪子的出头的那个点而已，剩下来的问题你还是要自己去解决嘛。好，并不是说我现在回头了，那么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Never that way， 对不对？不可能是那个方式嘛。所以我们来结论一下，不管你今天是宗教观，或者是老子的观点，或者是赛斯的观点，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他告诉你，你的自我跟内我，它其实是有分裂的。你有一个外在的自己，你只是看着自我，可是自我的满足却来自于内里。有哪个自我的满足不是来自于内里？你看到一个人，你很喜欢他，那是不是你的内里有这样的人让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有吧？好，有这样的思维吧？你喜欢吃这个，喜欢穿那个，看到就很高兴。什么原因呢？因为在你的内心当中，先有这个架构啊，先有这个认定啊。你认为某个人应该怎么样才符合道德标准？是不是你先有这样的想法？好，所以一切的快乐，一切的平安，其实它的因素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不在外面的。你无法因为外面的追求得到快乐，可能一时的。我如果住进那个房子，我就很快乐；住进去了，没有快乐啊。好，我去台湾哦，然后我一直想要买一个照相机7100，哇，56个焦点了，就用想着自己就好快乐啊，梦想赶快拿到那个照相机。是啊，我拿到了，然后拍了几张之后，你有再看到我拍吗？没有吧，是不是？好，你看到外面的东西，哇，那个东西好棒好棒，我赶快买下来。是啊，买下来那个时候真的很快乐，可是能够耐多久呢？对啊，我要很漂亮，然后用我的漂亮让别人来欣赏我，你又能耐多久？好了，你都是用保养品，可是你的年纪不是一直往下走吗？对吗？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所有的恐惧都会过去，所有发生的难题都会过去，可是你的心是不会过去的，你的心永远都存在。那所以假如心都存在的话，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有几件事情第一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耐心，因为你的成长状态，你的 成长过程，你的学习过程，他就必须要带着耐心啊。好，你说像我们在提到赛斯的想法，好，赛斯的想法就是说我在创造我的人生，对不对？可是他忘了告诉你必须要等待，不是吗？你要等待啊，我必须要一个好的想法，我要健康的想法，可是怎样要等待。所谓等待的意思就好像说事成，水势必须要有势才能成啊，电必须要充到饱手机才打得开嘛。一个想法，一个正面的想法，你一定要累积到一个程度，它在你身上才开始会做功啊。你先接触到一个好的想法，就哦，真不错，真不错，是啊，但是那是别人，不是你啊。可是如果你先把这个思维放到你的脑海底下，你会怎么样？你还是累积它吗？那你累积它，注意力在这边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累积，就像水一样，它会慢慢成势，慢慢聚合，然后变成哎，最后它就是有个力量啊。好，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人从古到今，从有人类的历史，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一个内在跟外在的关系。好，如果你是佛教徒，你会告诉你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它是三层，这个三层肉了，三藏吧，它是两层关系的。好，那基督教的话，告诉你说，你内在有一个神，不在外在哦，是在内在哦，神在哪里？神在每个人的心中哦，对吗？好，根本没有在外面哦，在你自己的心中哦。好，没骗你啊，而且神叫什么？希伯来文神就叫存在，不叫神，不叫上帝，那是我们中国人对他的欢迎。好，但是以希伯来语在看耶和华这三个字，它等于存在。那因为存在永远存在，所以他是永远存在的神，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家在练希伯来文，所以我很清楚。对，我老婆在练希伯来文，我就有时候跟着他一起念这个，念这个原始的资料。好，那老子告诉你什么？道可道，非常道，是不是？他就是根本两层关系嘛，不是你现在眼前看到的自我。你为了要满足自我，你所采取的所有的动作，可能跟你的内在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有事情的时候，哈，让自己稍微安静一下啦。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那么先慌张，让自己就先安静下来了。好，自息即守静笃。当我面对一个痛苦、一个很大的不愉快的时候，告诉自己，所有的障碍、所有的不愉快，都像导向你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因为透过你的学习，你才有可能成长。不是，没有障碍，你怎么学习？没有障碍，你怎么成长？那我们刚提到了。只要任何人在静坐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极度快乐。只要任何人把他的意识游离出去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绝对安全，绝对快乐。那么换言之，我们的内里就是快乐，就是安全，就是爱的。好，那我们懂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干嘛一定要紧抓着我的自己、自我？好，我说的自己是指我眼前看到的物质看得见的自己，对吗？我不是说。你不要看重自己，反而我们是希望说得到一个更好的、更舒适而且更能够解决问题的自己，而不是在那边一直在打转，原地打转，而可能过了一辈子，你那个老模式还是老模式，老问题还是老问题，碰到的状况还是老状况，别人都知道，唯一不知道就是你自己，不是吗？因为我们是带着某一种思维情况在过生活的。像我喜欢跑市场，就是爱跑市场，对啊，现在比较好了啦。
就是一种，像我女孩子也是啊，很喜欢逛街啊，
都看
起来。但是
也
是一种。
昨天我老婆在跟我讲说，你买那么多东西，你东西都丢掉。那我问她说，你爸爸跟你妈妈结婚一辈子，你爸爸走了，你有没有看过你爸爸？煮东西给你妈妈吃，或者帮她洗菜，帮她整理，吃完又帮她洗碗，没有吗？那我说，那当一个男人这样做，然后愿意帮你调理所有的事情，是啊，他可能会浪费一点东西，但是哪一个持家的女人
在冰箱里面不会浪费东西的。
对，会呀。
对嘛，都会嘛，所以少骂我一点吧。
因为你想说，哎，这个菜可能会用到啊。
对，我可能会认为会用到，可是可能会多买嘛。对啊，因为我要打理所有的人的牙迹嘛，对不对？
人为什么会心急乱投药？像
因为你只看到眼前呐、啊，所以有的时候随时，我跟你讲，说真的，你随时跟。我们说有的时候说让自己安静下来，不一定说要静坐了，就是有的时候让自己安静下来，你会发现你的疲倦或身体状况的一个不愉快的状况会恢复得非常快。你不一定要打坐，不一定要怎么样，你甚至听个轻音乐，就让自己安静下来。因为当你喋喋不休的时候，你听不见内在的声音啦。
对啊，就一直很烦。
对，你只看到自己的声音，你看不到内在的声音啦。用个宗教术语来讲的话，你在讲话，上帝怎么有机会说呢？这是我今天的 email 上写的嘛？哦，你如果都是你在做主，那上帝要做什么东西呢？都你在做主啊。哦，那这样讲是有点比较宗教化，但是其实你把这个东西可以化成佛性，或化成赛斯说的内我嘛。你的自我拼命在狂意在干嘛的话，你的内我的那个信息就出不来。可是我们很清楚，这根本就是内外在的问题啊。你现在碰到任何问题，难道没有从灵感中得到的这个信息吗？你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实验就好。好，你做个简单的实验，你有一个困难，把它放在心中，然后就安静的心里放着一个慈悲跟爱，放在自己的心中，把问题放在心中，换个一两天看他会怎样，你会听到好多好多 solution 会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内外在的关系。我们是由内而活出外在的自己，你就从一个简单的人的 DNA 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了。好， DNA 让你长成某种样子，对不对？那 DNA 是什么？ DNA 不是一个方程式吗？那这个方程式从哪里来的？是你父母吗？那如果是父母，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有你的，那好了，那我们再看了哈。我们讲以佛教来讲的话，他们讲因果轮回。那因果轮回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件事情没有学好，这事情没有做对，然后你又好像被迫又回来再做一次，对不对？但是我们假设把被迫这两个字拿掉会怎么样？就是这件事我没有学好，我既然还有机会再去重写一次，不是吗？那重写一次的目的是做什么？是要圆满自己，不是吗？那既然你有机会不断的在圆满自己，不是吗？你既然这么好运，没做好的事情还可以都重，可以重来啊。那这是不是我们说的轮回转世或因果轮回？我今天什么事情没做好，结果还可以再重来做一次，可以补考，补到你自己，哎呦满意为止。那这不是很幸运啊？
有时候 too late 了。
Never too late 了，因为你的意识哈，它永远会。
重来多少
个
重来给我。
啊，对啊，所以你就不必要那么麻烦，因为
对，
你可以继续往前走啊。
对，
好。我们这样讲好了，我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其实困难跟痛苦才是创造的一个作为学习的要素，就是说你是透过困难跟这个痛苦
才能够成长。
那你的人生如果不是为了成长，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来过日子吗？你觉得你人生是为了要有个三餐吃吗？不是吧？好，所以人生的确是为了成长而来的嘛。好，真的让意识不断圆满，我们都知道。上一代的跟下一代的，他有一个，我们说叫做什么，演进的过程，对不对？像我们的孩子很会玩手机，哇，你看他玩手机，你简直说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你老阿公老阿嬷看到你的话，他说哇，你好厉害，你还可以上网，对不对？我刚来美国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的时候，我公司请了一个犹太人啊，他进来以后，他告诉我一件。他说我好惊讶，我说你惊讶什么？你们有传真机耶？哦，图片从那个台湾可以这样把它图片就这样传过来，就一样的图片，哇，怎么会这么厉害？但是对我们来讲说，那个很自然啊，对不对？ 可是现在传真机没有人用了耶。我去 AT&T 最近在办手续嘛，那个人说：“那你干嘛还用传真机？你不怎么不用 email？” 那用 email 就好啦，又不会浪费纸，而且又不用一次电话在那边，你为什么不用 email？ 啊，是啊，为什么不用 email？ 因为现在一 scan 然后就可以立刻传啦、啊，或者照个相它就过来了、啊，对不对？你家里会告诉你说，那你就 FaceTime 一下，拍个照片送过来 ，Line 给我啊，对不对？哦，你在台湾玩，那你 Line 给我啊，是不是？所以一代跟一代哈、哦、是不太一样的，那整个观念、整个想法的思维方式是真的很不一样。那我们说了哈，如果我们不是透过这样在不断在让自己的意识在成熟、在成长的话，怎么会下一代比这一代更强呢？好，我们看我们爸爸妈妈好笨啊，我们的孩子看我们其实也是很笨，只是他没跟你讲而已啦。
对啊，都不愿
意教你们。你若要他教你电脑，他说哎不要啦，你去找别人教你。
对，又懒得教。
然后他会跟你，你会跟他讲说，哎、欸，以前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教你的，你现在教我个电脑会怎样？
对，要 appointment
还
要什么，有时间
还要
教你。
很不耐烦的。对呀、啊，是呀、啊，我是希望讲一个观念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的快乐，所谓的平安，哦，所谓的喜悦这种东西哈，它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基石。它，你去看，为什么刚问你说啊，你送医院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一种？意识离开的状态，因为当你意识离开的时候，你其实会体验到一种极度快乐的状态。
有看到啊？
有看到哈、哦。
就是很多那个莲花都是亮亮的，黄金黄色的，还有一个牌的也是亮亮的金黄色。然后有一个老人的声音说：“哈哈哈哈，就这样。”
来的话，哈哈哈哈，他就嘿嘿三声了。
对，那我睡在病房嘛，那我就一看，哎，没有人啊，为什么有老人家？
是你已经清醒了，
迷迷的，在已经在推去那个普通病房的时候，就迷迷的，然后我就一幕一幕这样让你看那些东西。
对。
好看吗？很可怕，亮亮的黄色的、啊，都是黄色的。就有一个笑声老头吓死我，我以为
是。哈哈哈哈哈！
我
巧，
是不是岔开题？
没关系，
就是刚刚你讲的那个哈、就我们那个就是digital 的 device 不懂的地方问孩子，孩子没什么耐性，我就很心酸。
对。你会有一个想法说，以前我是怎么教你的？我拉拔你长大，你是
一面来，
对啊
，A 到 Z 都还不全会，
对啊，
就是一路上带上来的。现在一个问题要问，
对对对，
我就觉得说，怎么教育这么失败？我是这么失败？
跟教育失败没有关系啦，因为有观念。
孩子这么不懂得 appreciate， 不懂得，就是我们没有要他养我们，我只是问他的问题，他们就好像耐性很有限，我就觉得碰到这种情况，我不会跟他冲突，但是我就会很心酸。
我讲两个东西跟你做参考、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孩子的眼光当中，父母像天，父母像神，父母是一切有为的代表，是一个能力的代表。然后当父母回头来问你的时候，他们认为说这个是所有的人都懂的事，为什么你会不懂？然后你是天啊，你是神啊，为什么你会不懂？他会觉得很挫折。相反的，他们非常非常挫折，因为他们的从小长大之后那个观念没有办法变哦，他没有办法变，他会认为父母就是神，他是一切力量的代表。我告诉你，我在我的话，我以前是专门帮人家牵连线的，帮人家做 program 的。我认为哈、哦，我说真的，电脑的事哈、哦，我只要十公尺外看到那一台电脑，我就知道那台电脑有什么毛病。我曾经有这样的这个功力啊，我知道你的什么东西没有开，你的什么地方坏掉了，我就远远一看我就知道，就凭感觉我都知道你的电脑有什么问题。可是呢，到现在因为我太久没有摸了哈，我还是必须要去问我儿子。我也儿子也知道我电脑能力很强很强，可是他还是会很无奈，他会很 他绝对不是不爱我，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跟你，你可以问他们，我们孩子我们家的不管是儿子也好，女儿也好哈，没事的时候都会来抱我，儿子也会，他不是不爱我，我很清楚他不是不爱我，他们非常的爱我。可是当我去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知道为什么？
连这个都不会。
对，那你是妈妈，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会？
对，
因为可是他们呢，他是一出生他的基因里面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你看他们在滑手机哈，是不用眼睛看的，就这样，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就出来了，对不对？对，那我们按了半天还是按错。
对对对，
我们的手指还跟他不一样，你知道吗？
对，说那么小格怎么可以点？
然后他教你十次哦，他会觉得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在他为什么会强烈的冲突？是因为那个对比太大。他认为妈妈或爸爸，你就应该是很懂啊，那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那这个不懂我怎么教你啊？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比如说你学赛事到一阵子之后，然后有一个新人进来，你就马上发现，哎，他怎么会这样想？
对啊。
那所有的人会说，哎，他怎么会？所以，但他有的时候有一个新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要该笑，你知道为什么？啊，三条线是不是？可是哈、哦，可是你们
每个人都当过新人，对，每个人都有过这样
的
情况，
对。但是你不知道，当你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并不知道。那别，那你说，那你告诉我什么地方不对，我怎么讲？你知道吗？我怎么讲？我怎么告诉你呢？好，我现在我都这个东西我都知道了。比如说，哎，赛事的部分我整理得很好了。我跟你讲，讲也讲不通啊，对不对？赛斯告诉你说很简单啊，信念创造实相，这么简单不会不知道吗？就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啊。可是你还会说，哎，我一定是喝了什么咖啡哈，啊，一定是咖啡中毒，然后我才会怎么样？是的，但是我本来今天本来是不上这个课，我本来是要讲906节，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说，所以病毒都是来帮助你的，所有的状态都是来帮助你的，你根本就是利用它来把你的心愿睡醒而已啦。好，但是问题是要怎么了解？因为你没有一个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先会这个，然后再会那个，再会那个，然后我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就是像一条路那样直直的走啦。好像我们学了赛斯再去看老子，我觉得哇，老子讲的东西真的很妙，而且他讲的真的很好。好，可是如果你没有层次观，你去看，我说真的，你看念金刚经，你念了半天，你只知道哦，就念就从头念到尾，但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意思，因为你没有层次观呢、啊。你没有层次观，你不知道内里外里的关系。你没有层次观，你看老子看不懂的，你看金刚经看不懂的啦，你看心经看不懂的啦。你以为说哦是怎么样怎么样，但不是那样，不是你说的那样，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层次观，是一个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关系。那如果有内外关系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的视野会不一样。我现在用眼睛看眼前的事情，我有好多好多我的不如意，我有好多好多我觉得不好的不。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有生生世世的机会，但是你如果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让你做学习，而且肉体的这些痛苦根本它其实是一种享受，就好像你在吃苦瓜一样，假如是这样呢，有没有可能啊？因为我说本质你就是爱啊，本质你就是快乐啊。如果不是本质快乐，说为什么你静坐的时候会快乐？为什么意识游离的时候是会快乐？为什么你到医院去快要死掉的时候你会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本质是快乐啊，因为本质是快乐啊。所以不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创造出来的啊。不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是想体验的啊。那为什么想体验这个？因为你有困难你就要解决啊。啊，因为要解决所以你就有创造啊，你就有改变啊，你因此而学习到很多东西啊。不是吗？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都不要有痛苦吗？我们都不要有麻烦吗？那我过一辈子我在做什么？我可能哪一天面对业尽的时候，或者面对我自己人回想回醒的时候，发现我怎么都没有写东西，我好像下去要写一本书，结果我只有写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吧？可是真正的爱都没有啊。好、哦，真正能够把那个美丽的情感表现出来的那个部分全部都没有啊。 我只希望我有更大的自尊，可是自尊到多大才能满足？没有啊，对不对？你要多美丽，再美丽的，只要你的气一走掉，就是叫尸体嘛，你不敢碰它的，对吗？对啊，你是名模，那你断了气，然后呢，就叫大体嘛，大体很好听啦，那应该叫尸体嘛，对不对？呀，这个名称有时候是看个人啦，你吃的叫做尸体也可以嘛，哈、哦，那、啊、你炸的油可以叫尸油嘛？叫你们没办法吃下去，那但是不是嘛？好，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这种过程产生很多的困难，然后因此有很多的学习。可是生命的过程，我说恐惧过去了，恐惧很难过，恐惧过去了，你放心，你会还在的。事情可能很难过，事情过去了，你放心，你还会在的。这一生过得很辛苦，这一生过去了，你放心，你还在的。那如果你都在的话，那么剩下的部分是什么？剩下的部分就不是你学习的材料吗？所有的障碍不就是你的老师吗？那个你最讨厌的人不是来教你的吗？当然你不一定要认同他，好，可是学到了以后就叫那个老师走掉啊，对啊。你若家里有东西要修理，柜子坏了，叫个木匠过来，木匠修好了，你会叫他一直待在那边吗？不要走，会吗？不会啊。你走掉你可以回去了，我给你钱你回去啊，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啦，所以写好的功课它就不在啦，这很简单的道理啊。这事情如果你已经学到了，那就它不会存在在你的生命里面啦，因为你不需要这个观点啦。同意吗？那这里有意见吗？但我知道这个很难过，因为这里头有我说的情绪，而情绪它就是我们的老师啊，情绪就是我们心的镜子啊。你如果真的仔细去问孩子的想法，孩子你爱不爱妈妈？孩子会说妈妈我很爱你，可是跟教电脑没有关啊，你知道吗？我自认为在早期我自认为我是电脑的祖师爷啦，我这夸张的要命哈。可是呢，我还是填去问我儿子，然后我还是要看我儿子那脸色，对啊，甚至我连我女儿的脸色都要看。对，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再一直追下去了啦。好，在 Windows 那个阶段可能还好，可是你哪有时间在天天在追那个东西啊？对啊，什么，唉 ，Windows 95 2000 什么 Windows 什么 7 什么 Vista 什么，一直追下去，你就追到头发都白了嘛，对不对？对啊，那你所以现在的人，他可能一开始这些事情对他来讲都是理所当然的啊。那当你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想法，那你要去跟别人讲，然后别人都听不懂，你会觉得什么？好气馁啊！我不想讲，不要，哎呀，你不要吵我了啦。对啊，对啊，就这样子。可是那个其实跟爱是无关的，好，他对你的尊敬是无关的，真的无关，真的是无关。好，我的
情感的部分，它跟焦虑那个是分两，是分开来的。那我想，因为我们在教的时候，了解那个落差多大。因为我教你要教你十年的东西，我一个小时要把你教会，这个很难的。因为不是说你玩我一年，你只玩我十年，可能二十年。因为我前天帮我妈弄一只她生平第一只的那个智慧手机，苹果的嘛，苹果很容易学了。教了一个小时，只是说怎么开关，因为他那只电话，他摆那只电话是这样子的，就是只是打电话用的。现在就讲智慧手机已经出来十年了 ，Apple 已经六七代了，对不对？所以你说第一只手机大家一起学，可是如果你在很后面的话，那个小孩他了解，他从头教起要教很久，只是这样子。那你说他有那个时间吗？那可能他想要做别的事情，所以。第一他了解教很久，而且不可能说一个小时我就大概教你，然后他一步一步来，他有一百步每一步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对，我不可能一百步一个小时教会，你也不能说一百步每一个讲一趴然后就加起来是一个，那不是，他一个一个有步骤的嘛。
而且有些地方你不懂他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也会，那
对，
可是
这怎么解释都不懂，
嗯， 没有，就是你教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太了解，说我教你会教很久，因为我知道那个过程要讲多久。对，这个是像乔说的，第一个就是他知道讲多久，第二是他对你的感觉不是说我不愿意教你所以我不爱你，这个好像不是，就说哦他不教你哈，我以前教你画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一个小孩的心态的话变成，那你以前教我是因为你觉得我以后要教你所以你才教我吗？对啊，如果不是的话，那是应该是分开来的感觉，我教你是因为我愿意，他教不教你也是他愿意或不愿意，可是我听到的就是好像说我以前花那么多时间教你，你现在都不来教我，那就有一个
那个
利害
关系啊，有一个利害关系，
对，那教的那个那个心那个那个 motivation 就
条件
就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我教你是我愿意教你，而不是我指望你以后教我。因为我在我们家，我以前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那你教我的话，你在投资在我身上嘛。那我不喜欢有一个投被当做一个投资的一个感觉，是这样子。
父母不会跟孩子有那种交易的心态，可是就是说我们不会希望子女教的时候，用台湾话讲，你让他好声少。听得懂吗？就是说
口气好一点，
对，
很难
嘛，口气好一点，
很难，
而不是说，不是说哦，我要跟你讨恩情，不是讲，绝对不是。
我跟你讲哈、其实学开车哈，唯一不能教你的，就是你的父母哈或配偶夫妻是绝对第一个不行的哈、第二个呢，儿女也是一样，一定会吵架的，一定会吵架，他会觉得。他先生会觉得，或者是太太会觉得说，啊、这个这么简单，你怎么不会？那这个口气一来的话，你会觉得说，啊、你奶奶靠后啥的这个声音哈、为什么不能温柔一点这样子？但是他就急嘛，或者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慌，他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不能理解啦？就这样子。但是那个其实跟本质上的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其实他很急又很慌，然后他会觉得说，这应该要知道的，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了解吗？
有的时候讲起来，我就是根本讲不下去的。
你不是说很爱我吗？你不是说要照顾我吗？连你开车都没办法教我，讲那么多。
有时候会控制不了那个情绪、
对，对，就是一种情绪。那。因为电脑是一个最困难的东西，因为要讲，很多人问我说，哎，你那个程式怎么写？我说你不要问我，我写给你。或者说那 MP3 怎么剪接？我说你慢，就千万不要问我，你也不要期待我会教你。你趁那做什么，你来，我马上帮你做。
对，
教授
有问我，你说你电话给我帮你弄。
对。
我说那你给我弄好，有问题的话我问谁啊？对啊，叫你不要学啦，你学都很慢
啊。对啊。叫我说，哎，你
中
打那个汤给怎么打？哦，
对啊，你说怎么做一碗汤？不好意思，你要吃我做给你嘛，拜托。
对。
对啊，你要吃我做给你了，你不要问我了，哎。
我们面临的就是有时候父母急着觉得说，我问你一个是很简单的东西，对，没错，对我们来讲就是可能一分钟的，可是要讲怎么做的话，就是我刚刚就说的，可能是100个小时。对啊，比如他说，我这一支电话，我要打电话怎么打？那个 iPhone 打电话，你还要学怎么打电话吗？就是你平常本来的那种传统手机，你打开就是键盘，
对
不对？那你要 OK， 那你要了解，我就跟他讲说，智慧手机什么都好，就是打电话很困难，对不对？对，因为你
要还要先按，没到不
到吵架。
就你说 OK， 你要了解电话可能这只手机的功能之一，而且是很小的功能之一，所以它不会让人弄得很简单。哎，你看那个按钮怎么那么小？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他不会把骂你电话烂的。
对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前天讲到的就是为什么打开要按这个钮。按这个钮，屏幕开了，然后再划开，然后再按密码，
对，
怎么那么麻烦？那我说好，你知道你现在手机，你可以去弄你银行的事情，你可以看你 email， 你有邮件，这些在隐私上面你需要保护它吧？这 这样讲了，哦，听懂了，哦，对对对，要保护。可是，在之前，每次要一二三三个步骤才能那个，才能打开手机，然后呢，再来按那个手机的就打电话那个钮，那个才出来，说中四个步骤。他以前是这样子咔就好了，对不对？现在多了400倍的步骤。
那所以这个问题如果要治本的话，因为我们以后还会不断的有新的东西，我们还要就一直面对，要我们还是想要用这些产品的话，变说对我们来讲解决之道应该是我们去什么 adult school 啊，什么 senior center 的课程里面学，好过我们来问小孩，对吗？
对，的确是，不是说一定这样了，但是
我
们讲哈，水利万物而不争哈。什么是你得到这个技巧最好的方法？什么是果啦？但是在果之前，我们会产生很多情绪。本来只是学一个手机，可是你会，哦，对自己非常非常难过，很多东西都出来了嘛，好像不被爱的感觉啦，或者是说不被支持的感觉啦，或者一辈子觉得孤寂，那感觉全部被拉出来了嘛。但其实那个东西真的一点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如果以果来讲的话，哈。我只看我如果要学这个，我怎么样让我自己最快？哦，你到驾训班可能就花一点点小钱嘛，那人家把你教得好好的嘛，对啊，对，不会受伤，也不会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对啊，你还记着说先生教你开车的时候，对啊，多少年了？你看要记多久？然后因此产生对他的一些不满，对啊。对啊，
找个教练就好，
就找个教练就好了。
知道
对啊。但你会想说啊，他教我嘛，他我们可以省一点钱嘛，哈，哦。对啊，是啊，大家都这样想。但是我说真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学电脑的话，你蛮难去期待你的孩子来教你。
因为每一家都是这样子，不是？
每一家，我也是啊。
都是这样子。
我是说真的，大家都知道我算是电脑天才了，坦白说，啊。哦，因为我会写程式啊，现在网络上我都在弄啊。可是我要去问他们的时候，我还像是二等公民呢。
对啊，我每一次 printer 又坏掉，我说儿子啊，快点回来，又 printer 又印不出来。你每一次都这样，我跟你教了，你又这样。
对啊，
被骂。对啊，你要被骂来给你
用。因为其实他不教你的话，我想可以参考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只对这件事情他觉得很烦，因为他知道很复杂，所以他直接他愿意帮你弄，而不是就是他只是这一件事情，跟其他的感觉完全没有关系，就只是这一件事情，他只是一件事。因为我教你的话，我没有办法让你知道说全部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教不完的嘛，因为我们自己都碰到，因为不是说我碰到这就一二三，好，那碰到这就是一二四，那你这个那么多的那个。可能性的话教不完嘛，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时候也没有办法解决。
一码归一码。
就是
对了，对了，嗯。所以我们的情感是我们的镜子了。我们发现有这个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只有这一方面，你可能在其他地方都用这种方式在看自己嘛。然后孩子对你不够爱啦，或孩子然后对你不够支持啊。可是换个角度来看，他如果很独立，你不会觉得很高兴吗？对啊。
是很，就不用去期待的。
没有，我觉得这样讲就是说，你的父母对儿女的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而你对父母的爱是另外一种爱，不一样的。你不要一起说我用父母的爱爱你，然后你用父母的爱来爱我，不可能做到。但是他对他的孩子还是一样父母对孩子的爱啊，但是他对他的爸爸妈妈会对另外一种方式的爱。好，你对小狗的爱跟对小猫的爱都不一定一样嘛。好，你对鱼的爱跟对你家的这个宠物的爱是不会一样的嘛。你不可能抓一只鸟过来说我给你吃大餐，然后给你喝酒，它会死掉嘛。对啊，一样的情况，孩子怎么看妈妈，怎么看爸爸，他会认为说他就是爸爸，他就是妈妈，他有一个形象，你要叫他服侍你，他说不定很愿意。当你生病的时候，他说不定愿意去照顾你，或者说各种方式来照顾你。好，他说不定会愿意 买一些老人家看的这个影片或什么东西来送给你，或其他的，他觉得用这种方式让你高兴的方式来让你好，但是你要用对孩子的爱的那种方式来对爸爸妈妈，他可能蛮难的，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观念啦。但是他很容易用他对孩子的方式，爱孩子的方式去爱他的孩子，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啊，你说你要用你爱孩子的方式去爱你爸爸妈妈，你爱得下去吗？应该爱不下去嘛。对啊，你爱你的孩子，你可能搂在身边啊，亲又亲又怎么样的，你会这种方式对你爸爸妈妈吗？
没有机会
了。就算有机会哦，也不一样的、
啊。
对啊。
对，
不是因为他对你有一个基本观念嘛？他以前就是认为你是爸爸妈妈，他以前就是认为说你是个权威者，在他心中，可能你的一句话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在做任何事情，你的声音都在他脑海里面。今天穿这件会有，他可能会自己说：“穿这个还能出去吗？”那是谁的声音？是你的声音吗？对啊。但对孩子的话不同嘛，啊，你说像我们的小夏瑞，他爸爸对他的爱是什么？都觉得很可爱啊，哦，可能有点类似在疼那个幼小的东西，宠物的那种感觉嘛，有吧？我不好意思这样讲。
宠物
啊，像拉多一样。对，那他也会跟你撒娇嘛，对不对？对啊，可是将来他长大，你要他用你爱他的方式爱他哈。恐怕是蛮难的啦，呀，因为我们的思维创造我们对事情的经验呢。这样有没有好过一点？有了哈，我也是一样啊，我也是一样啊。
那如果小孩子做事情，那他最先为你好骗你，事后你知道的话，那
既然是为你好，你为什么要难过呢？啊、他就是希望为你好啊，啊不是先讲，
你会难过啊，
对啊，
后来知道了，会生气，后来知道了，所以就，以后不要这样骗我了。
我们讲过嘛，哈。
我跟你讲，我儿子讲一句话，提供你做参考。我问我儿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呢？他说，不是我告诉你，不告诉你实话，是 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 你没有能力面对事实。哎，他讲其实是真的 ，It's not that I don't tell you the truth， that 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其实我后来觉得他讲的是对的耶，
你也是用这种方式对你的父母亲啊，
是
不是？我们用这种方式骗我们父母亲啊。哎，我要跟这个小明去做功课，其实不是嘛，去看电影嘛。对啊，你可以跟你爸妈讲说我要去看电影，会吗？把你骂得臭头啊，是不是？然后不让你去啊，说不做功课，是啊，我去做功课，但是我去看电影了。
善意的谎言，
对啊。
其实讲对大家都没好处。
对，因为小孩子大人也跟小孩子讲过，说哦今天那个什么不行，哦因为什么，对啊，那以后就知道哦原来如此。我前天跟我妈讲，因为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他就问电话，哎，我看我朋友什么？那你这个跟什么不一样？我说橘子跟车子有什么不一样？
哇哦！
对不对？你问的是这两个橘子跟车子什么不一样？你不说问橘子跟苹果是怎么样？是橘子跟车子，你让我怎么解释？就这个落差在哪里？就大到那个程度，
就想到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纸，纸是一样的。
把你教会，对，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是比较现实的是，有可能你教不会，这个离太，这个真的已经太远了。
我们也有挫折感，因为学了又忘记，学了又忘记。
是、
我们怎么这样讲哈？每一代的电脑，啊，比如说你现在是，以前的这个386的电脑 CPU。那后来现在已经不晓得进到多少级了哈，什么 A8 了 A7 了哈， 问题是你以前的老电脑的这个架构，你要放进新的东西就比较难了，有的时候真的是难教了。对啊，就找专业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教你也不适合啦，因为他也不会说是从头到尾一个架构给你嘛，对啊，那你也不需要因为这样去难过啊，对啊。是是有这种是有这个问题啊，你看你每一年不是要换一个 iPhone 吗？
啊
对 啊，每一年不是有个 Windows 出来吗？那它的整个容量跟速度，我1990年呢，在那个时候最大的容量是多少？40 Mega。好，那我在更早以前呢，我在台湾买了一台电脑哈，是工厂用的，你知道 Hard Disk 多大吗？10 Mega。10 Mega 给4个 user 用，在管理工厂的系统。10 Mega 哦，听清楚，10 Mega 哦。对啊。那一台电脑花了100多万台币。对，100多万，牌子叫 Atos， 所以我们后来叫它 Atos 啦。那这个公司应该已经不存在了、哦、但是你在想哦，它第一是10 Mega， 为了这个10 Mega， 我们还盖了一个电脑中心。那避雷针大概有像黄纸这么深这么粗的铜管，啊，然后干净的这个冷气室，为了一个10 Mega 的电脑，但是10 Mega 你随便外面捡到的一个 memory 可能都是三四十个 giga 吧，对不对？那一个 giga 是1024个 mega， 看那你看多少倍？那那个时候如果讲到 giga 的话，你根本不可思议，不敢想象啊。对啊，那。40 Mega 跟20 Mega 价钱大概差200-300块，然后40 Mega 跟65 Mega 那价钱差很远很远。好、哦，那65 Mega 在当时的1990年、91年那时候，它简直就像神物一样的。对啊，啊，现在掉到地上可能没有人会要的，没有人捡，你要它干嘛吧？
随便捡一个都是八，那小小的，你八的都没人捡。
三十二 giga 在外面可能卖个7-8块钱美金嘛，对啊，那你怎么想象？你无法想象了。对，所以资料量处理的不一样嘛，完全那种整个人的一种思维是不同的嘛，对啊。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创新社就开始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电话不用无线，哦，它可以拿到手上。但是那个是十几年后才有说大哥大很大的一个，但现在的话，你要多小都可以啊，对啊，而且又具有所有的功能了、啊，所以不能想象了，因为时代在进步，我们只能说透过这个不断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体会到改变，但是改变是不可能阻止的，就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议题，假如说我们要保持不要改变的话，比如说儿子他就是我的儿子，他需要以前那种方式对我，你永远做不到，你永远做不到。你希望他跟以前你疼他他爱你那种方式，你永远做不到，因为他一定会改变，你也一定会改变。那就顺其自然让他改变，接受所有的改变，因为改变是好的，如果不改变就死了。好，如果都不能改变，就表示你没有完全没有可能进步啊，所以一定会改变的，关系会改变啊，感觉会改变，人会改变，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变了，就是你的心是不会变的。你的心永远好是在主轴，就好像 你的车子可能最圆心最中心那个点是不太动的，车轮在动的时候中心点是不动的，它是在那边，但是车轮在动，对啊，你的心是不动的。好，不要怕恐惧，不要怕事件，不要怕烦恼，不要怕所有的问题，因为那个东西都会过去的啊，不管你的寿命多长它都会过去啦。那更何况其实时间它真的只是个幻象而已啦。那以某个角度来看，赛斯有更深入的东西来谈，就是说你以为的感觉，以为的感官，以为你做的事情，它不过是一种投射而已嘛？它不过是一种投射，是一个思维的感情的一种投射而已嘛？就好像你晚上在梦境里面做梦一样啊，你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发生啊，可是醒过来只有你一个人醒了，其他人都不在啊，不是吗？今天跟你有儿女关系的，有亲属关系的，你的最爱的伴侣，有一天你醒过来，我的意思是你死掉了，好，其实他们都不在，你可能有另外一个身世，可能有另外一个重新来的东西，所以一个入口就是另外一个出口，而一个出口就是另外一个入口。出入口这个观念哈，介绍给大家哈，你们去想想看呢哈，一个入口就是另外一个出口，你醒过来了哈，在梦中就不见了，你睡着了醒时就不见了，你出生的那好像前世就不见了，或你的内在就没有了，可是你回去了，你外面的世界就不见了，当你睡着的时候那一秒钟所有外面的声音你就看不到听不到了，你也不会在乎了，就像 Terry 在讲，连衣服都没有办法穿进去，我的意思是穿到内在去对啊，是不是？所以一个入口就是一个出口，一个出口就是一个入口，出入口嘛。那以这个观念来看，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很清楚，就是还是在讲一句话哈，你的内里是绝对的快乐，你的内里是绝对的有爱，你的内里是绝对的平安，但是你要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不平安？因为除了创造不平安之外，你没有办法学习啊，这是最基本的赛斯理论，叫做三个两难之极。赛斯的理论当中从三个两难自己开始学起的，你要创造不平安，创造一个对比，创造一个漏差，所以你才能够有漏量，就是有那个量，如果电没有压差，你无法感受到电的，因为它没有压力嘛，水如果是平的它无法流动嘛，那一个动态的一个思维就是一个动态，那一个思维的话它就是一个漏差啊，所以它就是一个病毒啊，思维在你身体，它会让你身体产生很多的毒素，所以当你身体离开的时候，身体就开始恢复了。只要你的思维不在身体，身体就会恢复；只要你应用了身体，身体就会累积问题了，就是这么样啊。
这个意思是我们应该怎么样？
这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身体就可以耐到让你去用全部用你的思维啊。
是我们可以放松。
你可以放松，其实我觉得在老子里面他谈到很多很多的部分是很棒的，比如说自欺己所禁毒，比如说他提到的说一也耻二也减三也不敢为天下先，都是非常好的观念。再来就是他说果而不矜格而不骄，这种概念就是你今天只要果就好了，就我说的一个种子落在再荒凉的这个草地上，他想尽办法他就是要一个成长嘛，他要茁壮，他要成长，他要结果，他要生根，他要利用这个部分来长成他自己而已，他其实没有其他的。那如果你把情绪放进去的话，那么情绪就是你的老师，你可以说不断的从情绪当中看到你是怎么想的，因为你的想法一变了情绪就变了，你的想法变了情绪就变了啊。把那个鱼头搬出来，中国人马上流口水，美国人马上吓得半死，对啊，就这样说，鸡头拿过来看看，我们台湾人说要贿赂人家叫做什么共阿桃，台湾话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的人，然后我们宜兰人是有一句话，就是说要贿赂别人叫做共阿桃了。好，共阿桃就是请他吃鸭头啦，你去请美国人吃鸭头，你把他吓死，不是吗？你把他吓死啊，是观念问题而已啊。对，一个笑话说。一个中国人就包了粽子请他隔壁的老美吃嘛，那第二天碰到的老美说，那个粽子好吃吗？他说是啊，很好吃，可是 外面那个生菜好像比较老一点。因为它有一个基本概念嘛，对啊。
一个中国媳妇在那个家里的店里熬那个中药哦，熬那个汤，结果那个老外去报警说隔壁放毒气。他说隔壁放那个 chemical weapon， 就是好恐怖那个中药味，很吓人。
所以你心安的时候，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个心安的思维。你快乐的时候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个快乐的思维，你痛苦的时候，你觉得人家瞧不起的时候，你内在一样是有那个思维，不是外面发生什么事，是因为你采取一种方式跟一种思维。所以从情绪可以看到思维。好，啊，改变你的解释，对你的解释。我刚举那个例子嘛，哈，当你恋爱的时候，可能对方根本就是个爱情骗子，他可能一次写好几封信给他所认识的所有的女人，可是你看到他，你高兴得不得了，爱得不得了，接着说他很热情，是谁产生热情？你嘛，不是他啊。那奇怪了，有一天你发现事实的时候，你很痛苦，那可是他什么也没给你啊，但所以他什么也没拿走啊，他要给你吗？没有啊，他从来没有给你爱情啊，那他要拿走吗？没有啊，那只是你的思维啊，不是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嘛，今天告诉你说，吃生鱼片，哇，对身体非常好，可以治癌，不，治疗癌症，哦，你天天都去买生鱼片。哪天告诉你说那个生鱼片，哦，因为是重金属，哦，吃了会怎样？从此就想说，天哪，我怎么搞的？哦，买正义油说是很好，结果现在说正义油是缩什么缩水，哦，什么之类的，哦，然后你就开始害怕了，对吧？对啊，所以是谁夺走你的喜悦？没有，啊，是因为你把你的力量建立在别人身上，那，啊，你给别人很多的力量，尤其是爱你的力量，所以你的自我的快乐的泉眼都在他的身上。可是他有给你吗？没有啊，他没有给你任何东西啊。你喜欢是因为你喜欢啊，是你某个喜欢的思维，然后从他的身上看到啊。坦白说，比较残忍一点的说法，你所爱恋的任何人是爱恋你心中的那个形象啊，因为他从来不是那个样子。不好意思哈，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思想形成，信念形成思想，思想形成情绪，情绪形成创造你，由内而外创造你的人生，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的信念跟他的思想？你不知道啊。可是你有一个。有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在他身上，你觉得你发现了，对吗？那有可能他是伪装的，也有可能你看错了，有可能根本就是你对他的投射啊，不是吗？是吧？
对。
所以，那他有拿走你什么吗？没有嘛。他要给你什么吗？其实也没有嘛。那你为什么会难过呢？其实那些东西都在你内里嘛。你们 交往的十年说我看错了他，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
吗？我看错他是吗？你没有看错他，是你一直活在自己的观念里面而已吗？但一样的，你有没有看错世间的其他人呢？你有没有看错你的环境呢？但是没有关系，不用怕，因为只要你安静下来，我们说，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内在跟外在就开始联系了。你可以听到内在的声音，你可以得到内在的指示，然后你可以得到内在的信心。啊，千万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时机还没有到，所以我什么都不要做。千万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没有自信，所以我什么东西不要做。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很害怕，所以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其实错了。其实你边做的时候，你边跟内在联系，你只要不是喋喋不休看着自己的自我的时候，后面的力量它就不断会秀出来给你看，你可以试试看，真的。为什么人家可以自动书写？因为他已经没有慌华了，所以只要用自动书写嘛。如果他有慌华，他能自动书写吗？他为什么能通灵？因为他没有慌华了，所以他必须要通灵嘛。 哦，我们最近在看那个奥古斯都就是这样说的啊，因为他根本无力无没有方法可以做，没有方法可以行，所以他必须要把内在力量整个把它激发出来，结果他会有一个很强的自己啊，是吗？那你为什么需要这样？你不需要这样啊，你本来就可以有的啊。我们的内里是绝对的，绝对的安全，绝对的快乐，跟绝对的潜质跟潜能。所以你要学的是自己的力量，不是别人。好，宗教的术语是说神在你内心里面，不在外面。对啊，那活性跟神性呢，都在你的内心嘛。那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我说真的啦，层次观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有层次观，你看事情的这角度就不是按照你眼前看到的角度在看事情啦。
层次观的解释，次元观的解释，到底是不是说，除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灵魂永生的世界？那那个世界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我搞清楚，就是说一个感觉就开启一个次元，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感觉确实开启了次元，因为你有个感觉，这个感觉想要实现嘛，那想实现你不是去体验这个实现吗？你不体验到这种感觉吗？那它不是在另外一个次元吗？因为其实按照你看那个超心理学家那个 Stamer 来这里的讲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量子理论的概念。他说当你一个想法改变的时候，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你踏到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他的说法，不是我们用赛斯的讲话在讲的，他是量子理论的说法。所以我的想法改变的时候，我是从现在这个世界转到别的世界，那你是不是更听不懂？
所以次元观的意思其实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Dimension 呢，
就是我们不用卡在这里，
对，
可以有无限的。
你看当你有一个次元观的时候，你就绝对不会在乎我们说的永垂不朽的名义，然后绝对要自己很优秀，要表现很好，因为你怕你如果表现不好的话好像就没有价值。因为如果你是有一个整体观的话，憨不浪当我可能其他自己很好啊。
那这也算是老子说的死而不亡者寿。
对，
就是其实我们都不会。
你去看老子啊，我可以一个一个点给你看。好，他整个思维就在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能够不为呢？因为所有的部分都已经架构好了。他不，我们一个世界，它不是有上面一层有一个基本的思维嘛？它是一个一个相牵，对不对？你从一个小地方看就好了。为什么人的所指引会大家都不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为什么每一片雪花是不同的？为什么不会相同？为什么每个叶子看起来一样，但是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会连得很好。难道计算过吗？那一定有个 computer 嘛，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分配，所以它会分配一个大家都不一样，所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变成相同嘛。如果大家人一样学一样的东西，那干嘛要两个人？所以显然你今天的存在就是一个大计划里面的一个小计划嘛。但如果说你觉得我的存在是根本其中有一个大计划，那我只要安于我现状，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安心的状态之下，潜能用水性的方式去无孔不入的话，你觉得你的创造力会不会最好？我只看结果，我今天要把事情，我的目的要达成，我不会在乎我自己的情绪，我不会在乎我的自尊，但是我就是要把事情做好，那我只关注在做好的事情，而且我不怕改变，我不怕别人批评我，因为我批评我把他当作是我的老师，或者是我的借鉴，或我能够吸收他的这个芳华的一个来源。那你觉得怎样呢？你是不是觉得非常有利？因为所有碰到的问题都变成你的一个资粮，善人不善人之资，不善人善人之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对不对？所以你永远都在进步啊。对不对？你永远都在进步，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少了几个东西而已，就是那个绝对的自尊跟自卑，因为自尊跟自卑是同个东西。 你很自尊，其实你很自卑，对吧？你怕人家看得看不起你，好，所以你要很自尊，自尊自卑是一样的嘛。你那个东西情绪一拿掉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能够安，我能够等待，我能够跟我的内在有所联系，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对，而且你会给人家自尊，你不会一直要把那人家打压下去，你也不会一直从别人身上去要求别人给你什么。如果孩子口气不好，你也不会受伤，因为我假如说我不在乎自尊的话呢，我如果很确信他是爱我，而又不在乎自尊的话呢，我就不会因此而难过啊，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我有一个期待，而我认为应该道德标准是这样，而你没有按照这样，所以我会觉得你很不应该。因为我觉得你很不应该，所以我很生气。因为我很生气，所以我就人该被吸引，然后我身体就开始生病，就这样子了。
所以其实这一切是因为我的观念卡住的。
观念卡住，对，水不流，对，对。那其实像他。整个老子道德经最后一章81章的最后2句话就是说，天利而不害嘛，啊，圣人是什么？反正就是做就是为而不，不是不为啦，哈、哦，做而不为啦，好、哦，总而言之大概这个意思，我自己写逻辑都忘了。不是，人圣人之道是为而不争的、啊，哦，那天之道是利而不害，所以以老子的讲法来讲的话，哈、哦。不会说我有一个东西哈，等着来处罚你哦。你好好，你本来是没出生之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一出生的话，他准备大刀阔斧要然后来砍你。你做错事情，他就在后面打你屁股，没有那种事啦，是利而不害啦，都永远是给你帮助，他不会去害你。然后人的话呢，你就是不争啦，好、哦。为而不争呐、啊，那所谓不争的意思是什么？不争的意思是说，我就在我的位置上，我努力去做，好、哦，但是我不会去跟你，就好像说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不会去在情绪上去打转呐、啊。谢谢。那我们剩下的时间要讨论吗？还是我？做个结论还是怎么样？还是继续下去都可以。要哪一种？
讨论。
讨论上。哦，好，那我们就讨论好了。